在进食祷告，你可能你在许多其他的聚会当中，或者是有其他的牧者有谈论到关于这个进食祷告哈。但是进食祷告对我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十几年前打算要进食的时候，有一个师母呢是非常有这个知识的言语哈。就在我要进食祷告之前两天，他为我祷告服事的时候呢，他就说圣灵说你身体不好，你不可以进食祷告。所以我就跟进食祷告就这样这个没有进入真正的进食哈。但是最近呢有感动啊，要进入进食祷告。那么我收到的领受就是每一天一顿饭，进食一顿饭啊。因为那个我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血糖很不稳定，如果我进食的话会打乱我整个的血糖哈。所以那么这件事情很奇妙哈。就在昨天我就碰到一个我认识很久的印度牧师安童牧师哈。那么他居然也跟我讲，他说你每一天晚上，不是每天，每一天要分别为剩三个小时进食。他说这个进食呢不是那种40天啊每一餐都进食的，他就说你一天一餐啊，他说一天三个小时。然后他就解释他的领受呢，这个进食是你不看其他的东西哈，网络新闻、电话、微信、短信通通都不接，通通都不看，你三个小时一天完全跟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一个比较新鲜的进食。所以呢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每一天呢大概有三个小时哈，就是所谓的外界任何的东西都我都进食哈。一个电视的进食，网络的进食，电话的进食 ，OK， 短信、微信的进食，还有文字的进食哈。只看圣经，只读跟我们圣经的话有关系的书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所以这位我所尊敬的神的仆人呢他要我40天进食祷告，但是他特别讲这个进食的意义，他也知道我身体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长的进食，所以他要我这个40天，每一天三个小时哈。所以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所以那么我现在说起来也真奇妙哈。今天要讲的东西是上个礼拜就准备好了。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呢，神的带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哈。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验证，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开始去讲，而且自己要去经历什么进食祷告。所以呢我花了一些时间呢就去圣经里面去搜寻哈，什么叫进食祷告。那进食祷告的圣经基础，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在圣经当中你看到那四个字刻苦己心。在旧约里面呢你看到这四个字刻苦己心呢，对犹太人把它解释这个刻苦己心呢就是进食。这个是从犹太人写的这个圣经注释当中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的刻苦己心的解释就是进食。在哪里呢？就在利未记19章哈29节，他说每逢7月初10呢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都不可以做， 这要成为你们永远的定力。好，那么什么叫刻骨己心呢？这个以色列人就说这个叫做禁食。OK， 所以禁食呢，你可以讲说是神规定，你愿不愿意顺服？禁食就是谦卑自己，谦卑自己的心啊，谦卑自己的心，为了要在赎罪日赎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赎罪日嘛，所以你说这个刻苦己心这四个字，就是在赎罪日当天。所以呢，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定会在赎罪日当天呢禁食一天。那也包括我啦，我就是在每一年以色列人赎罪日的当天呢，我就一天24小时禁食。但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呢，我喝流质的东西哈，那所以啊，起码呢，我那一天没有吃任何硬的东西啊，都是喝水、喝果汁。那就是谦卑的在神面前禁食哈。那禁食是一回事，祷告又是另外一回事哈。那我发觉有一些人呢，他那天禁食他就禁食，但是禁食祷告刻苦己心是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就是在神面前怎么样说，主我的罪啊，过去一年的罪求你赦免啊。那这个日子赎罪日对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哈。他们呢为了预备这个日子呢，从新年第一天一直到赎罪日有10天的日子，这个10天的日子就是在预备赎罪日，所以他把他那一年当中大大小小这个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呢，他要一一的要把它写出来，他要去 revisit， 重新的回想，我跟这个人，我跟那个人啊，我跟上帝之间有什么约定啊，我没有遵守啦，或者是那这一些真的是要刻苦己心啊，因为去回想这些事情呢，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历。那你当然会想说，哇，神怎么这么认真啊？哦，神很认真的，神是很公义的，神就是要在赎罪日当天呢，他要大祭司代表全以色列人独自献祭。所以你看呢，在利未记16章呢，你去看那个大祭司，他一个人哦，跑进跑出，跑进跑进，进出圣所，进出至圣所，那还要到洗濯盆去洗澡哈。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整个过程他要洗3次才能够再进去那个圣所，然后甚至去至圣所。所以整个赎罪的过程当中，就看大祭司一个人，没有帮手的。所以这当然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为我们全人类完成救赎。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他站在外面啊，站在营外看这个大祭司进进出出，你以为他们在看戏吗？不是的，他们在刻苦己心，谦卑自己，认罪悔改。所以禁食加上祷告，禁食不是说我不吃饭，然后你不吃饭你还是做其他的事情，那就失去了禁食祷告的意义。所以呢，你说禁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跟神在一起，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为禁食而禁食，是为祷告而禁食，是因为为了跟神亲近，把吃东西肉体的需要暂时摆在一边，也不要让要吃什么喝什么来搅扰你跟神之间的交通，这叫做禁食祷告，而且是上帝规定。那明白这个，你就要抓到 进食祷告的要诀。 OK， 这是第一点，神规定。那第二个呢，是在诗篇35篇第一节，他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可能不是第一节，我要 再查一下。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可能是第十节吧，可能 我不小心把一个零弄掉了。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大卫写的，就是他的朋友啊，很坏的朋友，他的敌人来搅扰他的，来说他不好的，敌对他的，他这些的人，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呢，他就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啊，就是进食祷告，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其实啊，如果你们去看我这个诗篇导读的话，也就是说，大卫为他们求的神的医治啊，神的怜悯啊，神的恩典啊，通通都流到他那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配得。所以这个就是在 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一个祝福的原则啊，你祝福他，他不配得，这个祝福就回流在你的身上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也看到了什么叫代祷，他是为别人代祷，甚至为仇敌代祷。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代祷征战客的，有些时候你在为一些人特别为他征战代祷的时候，你要进食。他可能在生病，他可能走在一个很错谬的道路上面，他可能呢，不认识上帝啊，主啊，我对他的灵魂归处感到非常忧心，很有负担。神给你这个负担呢，那你就要为他代求，代求就是要进食祷告。OK，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个是圣经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去代祷、进食、代求。第三个是与神的心意对齐，行动讨悦讨神的喜悦哈，使我得医治，走上义路，有神荣耀同在的支持哈。这个就是在有名的以赛亚书58章哈。你如果真的要对进食的意义有所清楚明白，你一定要去读以赛亚58章。全本圣经里面把进食的意义讲得最清楚的，就是在以赛亚书58章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匙，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了一切的恶嘛。那 你要知道，禁食从一个医治释放的眼光来看，就是断开所有这些恶上的锁链，使受欺压的得自由。当然从前后文你就知道，原来是以色列人他的进食的时候呢，还是很凶恶的去对待别人，还是很凶恶的去欺压别人。但是以赛亚说，你不晓得吗？你进食祷告的目的不是为进食而进食，而是你进食要跟神亲近的时候，是要松开你的锁链。所以弟兄姐妹，你我进食的时候，什么在你的身上锁着你，你也可以用进食祷告让它脱落下来。第七，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里吗？见赤身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么这个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习俗哈，他们呢，他们愿意分给这个穷人、饥饿的人哈，在他们犹太人的整个的文化里面哈，对于本族的人哦，不是外邦人哦，对于本族的人，他们必须要这样做。记得你们可能曾经看过一些的故事哈，又有外地的人到这个城市里面呢，他就在等是不是有人接待他到他的家里面去，有人接待他，他就去，因为这是他的期待。 有一些的故事有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 OK， 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你，你的公义在神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我才说禁食就是与神的心意对齐，禁食祷告就是致使你的肉体的情欲。我们可能很多的人哦，包括我们的同学哈，你可能就一直在问说，老师为什么我一直受这个捆绑，老师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在跟随着我，我怎么祷告，我怎么赶，我怎么斥责，他就是不走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性，你要用禁食祷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是这样子的例子，你很多时候把那些鬼魔赶走了，但是因为你的肉体，你的情欲又把它给召回来，所以你真正的要去致死你的老我，就是禁食祷告。那禁食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把肉体的需要降低在最低哈。我不要吃饭，我不要让吃饭这个欲望胜过我现在的整个人。就像耶稣基督禁食40昼夜，魔鬼来说：“哎，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那口中说出来的话，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不就是耶稣他自己吗？他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啊。那这个粮食要胜过饥饿的肉体，所以禁食就是把这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需要降至在最低。当你没吃饭进食的时候，你也比较不会生气啊，你也比较不会情欲，你也不会想男女之间的关系，你也不会去你的肉体的情欲就消失了，就比较容易控制。你用神的话，你用上帝给你的恩膏把肉体致死，最棒的时刻就是在你禁食祷告的时刻。 OK， 好，第四点，要到神的面前。当然以色列人打仗打输了以后呢，要求神翻转面局。如果你看以色列四世纪20:26，就是这个便雅悯人为了要维护他们的弟兄，他们的弟兄呢就把一个人的妾中夜的强暴他，后来把他弄死了。结果那个便雅悯的人呢袒护他们的族人，所以呢整个以色列就去打这个便雅悯，没想到输了所以呢输了之后呢，他只好跑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所以打仗打输了，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征战输了，或者是说我们的祷告怎么没有能力胜过我们的仇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禁食。想到耶稣说，这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就赶不出去啊，这个你也可以说，原来我们的能力是透过我们身体的软弱。记得保罗说嘛，我夸口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个软弱其实如果你用禁食来理解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亮光。虽然他那一段不是在讲禁食，但是呢保罗是说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的软弱呢我只能靠上帝。那我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我们 在进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有什么能力？你什么能力都没有啊，你就是一副像病恹恹的，没有吃东西，你的能力就是只能靠上帝。当你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使你我刚强，上帝就使你让肉体的情欲致死老我，让神的灵发动他的能力。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啊，神用这个以色列民啊，打仗打输了，不能够再靠自己的血气了，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了，只好谦卑到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第二个，求主帮助啊，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啊，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大军压境，那个时候约沙法王吓得不得了，怎么办？所以呢，那个时候约沙法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他命令了歌唱的赞美的诗班呢，在那个军队的前面唱诗赞美上帝。结果呢，他就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使他的敌军互相攻打，他的不费一兵一卒呢战胜仇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求神帮助的时候，就是进食祷告。当哈那个约拿对尼尼微城的人说，你再过40天你们就灭亡了，他那个时候呢身上是带着鱼腥臭味，因为他在鱼肚里面3天3夜。那大家都认识他，这个人是从鱼肚里面出来的，没死，所以他讲的话他们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了。40天之后在这个当中呢，尼尼微城上到王下到那个畜生通通都披麻蒙灰悔改，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上帝能够帮助那些进食祷告寻求他的人。 OK， 但以理10章12节，他是专心求问所得的启示，什么意思？但以理他看了一些的意象，他不明白的时候就求问神，求问神求问不出来就进食祷告。所以有一个天使就马上来说，哎，你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谦卑自己的时候呢，我就被派来了，但是我被派来要告诉你的时候呢，被阻挡21天。所以你说这天上呢，因为你我的刻苦己心的进食祷告，天上就开始在打架了，为你的祷告在打架。为你怎么祷告？就是你的进食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4点哈，求神保守平安前面的道路。以斯拉8章，他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要在我们面前刻骨己心，就是禁食祷告，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那这个背景就是说，当以斯拉得到允许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那一路上谁保护啊？求神保守我们走的道路是平坦的道路，没有盗贼来，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只能求靠上帝啊，平坦的道路。因为他们要回去建圣殿，那当然以斯拉先回去建圣殿，然后尼希米才回去建城墙啊，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哪有人先去建圣殿？应该是先建城墙的嘛。你建圣殿的时候，很容易就被人家攻破攻倒，把你里面的好东西通通抢走。可是呢，我们的上帝就吩咐说，你要先建圣殿嘛。那意思就是说，对我们今天的来讲呢，你身体里面的圣殿要先建好啊，建好啊。你看到这个先后的顺序了嘛？但是以斯拉那个时候进食祷告，刻苦己心，求神给他平坦的道路。OK， 第五个分别为圣的哀求上帝的拯救，你们要宣告定禁食的日子啊，要分别为圣，宣告严肃会到耶和华面前哀求。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子民呢？你要分别为圣，你要胜过你的很多人里面的问题，你也需要分别为圣。欢迎来到禁食祷告，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你让我们看了一些圣经上面的基础，关于禁食祷告。我们相信神，你摆在我们当中的就是一个选择。我们有些人也许身体不合适禁食祷告，但或许可以有这一些每一天三个小时的文字禁食、电视电影禁食、网络禁食，还有消息禁食，电话、短信、微信等等，主要让我们完全的与你同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禁食当中与神交流，与神同工，告诉我们你的秘密是什么，让我们和神倾心吐意，建立美好的关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